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谢大家过一段日子咁忍耐啊，嚟到听启示录。好多人话俾我听咧，启示录咧就好难明啊，有时咧听完讲到都唔明喎。咁我都唔明白大家点解唔明啊，因为都有啲人明嘅啊，包括咧喺香港嘅报台啊。咁如果喺度聚会有五年以上嘅弟兄姊妹，或者都会记得报台嗬。咁由於我哋咧最近教會嘅網頁咧出咗問題啊，報台咧喺香港又聽唔到我講道，佢又打電話嚟問我係咪教會改咗網址呢，咁佢有興趣聽啟示錄，咁我問佢啦，你聽得明唔明啊？佢話自己睇就唔係好明，聽完咧就明啦。佢仲寫低筆記，唔明就再聽一次啊。咁如果報台咧，佢都七十幾歲嘅姊妹都聽得明咧。咁我建議聽唔明嘅弟兄姊妹呢，或者要向阿布丹學習聽多次，或者呢就抄下筆記，咁啊會對大家有幫助㗎、啊、順便呢布丹話要問候大家啊，唔好偷咗佢呢句說話啊。解釋到咁難呢，我都要講呢，係由於想大家明白聖經，好多人呢都會將聖經呢從頭到尾讀一次㗎。但假如有人讀到啟示錄就一頭霧水的話呢，咁我覺得作為一位牧師呢，係應該有責任去同大家講解一下。另一個原因要講啟示錄呢，就希望大家呢唔會喺偶然之間讀到一啲有關預言嘅文章以為作者有料到就信以為真。舉一個例呢，我知道好多人鍾意睇中信月刊，在最近一期的《中信月刊》第590期呢，有一篇的文章，題目呢就叫做《從中東和石油看聖經預言》，作者呢是梁飛生。這篇文章就沒有介紹作者的背景的，但是呢我從其他地方知道呢，他是有博士學位，曾經呢是在加拿大的國防部主持國防太空通信衛星和核子輻射的研究和發展的工作。咁樣咧，我估計佢嘅學位大概咧係科學方面嘅學位。不過佢都好有興趣係研究聖經嘅預言。喺中信發表嘅呢一篇文章咧，就唔係佢寫嘅第一篇，我喺其他嘅刊物都讀過嘅文章啦。喺中信嘅文章裏面咧，佢提到石油嘅發展同埋使用。咁都好好嘅，為我哋提供一啲歷史嘅資料。文章嘅前面呢，主要就係討論從石油嘅分配，佢睇到以西結書嘅預言係可能會點樣應驗。文章嘅後面呢，又提到巴比倫、大淫婦、十王等等，但係就冇詳細解釋。對一個唔熟悉啟示錄嘅人呢，就可能唔會明白佢後面講緊乜嘢㗎喇。但係呢，佢卻係代表咗典型華人教會對啟示錄嘅理解方法，就係將啟示錄呢睇成係上帝對世界未來局勢嘅預言。所以呢，我提醒，好想提醒大家，如果你睇嗰篇文章呢，千萬唔好盡信佢所講嘅嘢。事實上呢，梁飛生博士呢是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他在文章裡面呢都特別提醒讀者一句，他說要強調的是，這只屬筆者個人拋磚引玉的猜測和想法，不是聖經預言唯一的答案和解釋。我非常欣賞他的態度，科學家始終是有些科學精神。我都會話呢，我對啟示錄嘅講解呢都可能有啲地方係錯嘅，但係呢我嘅解經唔係猜測呀，而係有解釋聖經嘅理論根據嘅。並且呢，我亦都好高興睇到一啲華人嘅神學家，好似楊木谷博士同埋黃彼得博士呢一啲嘅前輩都提醒我哋唔好將啟示錄作為末世預言的書來看。梁飛生博士的文章呢，就是以目前所知的情況去到預測日期近了，並且呢是以 他必快来作为结束。今日呢我讲题是主要快来，但是呢刚才 Peter 婶呢就好读得好，主要快来咩啊，佢留意到我个讲题后面呢是有个问号嘅。这个题目呢我好早已经定咗，唔系话针对梁飞森博士嘅文章。又由于今日经文当中呢我要快来这句说话呢是出现了三次。咁如果我哋记得启示录大概是在第一世纪末写成嘅话呢，咁我哋要点样去理解我快要来了这句话嘅呢一句说话嘅意思呢？因为呢从启示录写成到而家呢都过咗成2000年喇喎。主仲未嚟喎。咁我哋有乜嘢理由相信或者唔相信喺未来30年呢主就会再来呢？咁或者呢先让我哋打开圣经一起嚟到睇呢一段嘅经文。喺未讨论主要快来嘅问题之前呢，我先想先讲讲有关预言嘅问题。我哋点样了解预言呢一个词语呢？咁我相信呢一般人呢係会以为预言就是对未来的预测。从中文的字词去的意思去了解这个词呢，咁好可能是正确的对未来的预测。但是从圣经对预言这个词的运用来看呢就不是很够全面，不一定只是对未来的预测的。如果预言只是对未来的预测的说话呢，咁样22章第7节我哋就好难明白啦。因为第七节话呢，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我哋点样可以遵守对未来嘅预测呢？对未来只可以盼望嘅啫，唔可以遵守嘅。呢句话呢其实呢係回应启示录一章三节嘅说话嚟。启示录一章三节嗰度话，听见这预言并遵守书中所记载的人多么有福啊，因为这一切事实现的日子快要到了。因此呢第七节的预言呢是包含整本启示录的说话和信息。而启示录呢就不是一本从头到尾都有关对未来的预测的。要遵守的就是我们要持守信仰。虽然外面的环境是这么恶劣，虽然信耶稣的人是要受到迫害，但是假如我们放弃信耶稣，那就等于是放弃生命树，就会被上帝惩罚，将来就会在上帝为撒旦所预备的火湖里面的了。相反，假如我们是能够持守信仰，即使我们的身体是会被杀会被折磨，但是我们的灵魂呢却一定是会回到天家，在那里是再没有悲哀和痛苦，并且我们还可以向上帝祈求，求他彰显公义去审判那些恶人。人生最大的福气不是世上的荣华富贵同埋奢华享受，嗰啲嘅嘢可以喺一时之间就完全嘅灰飞烟灭嘅，就好似巴比伦大城咁样。最近我哋睇到日本嘅地震同埋海啸，土耳其嘅地震，泰国嘅水灾，利比亚嘅内战，呢一啲嘅灾害，使到好多人嘅房屋、财物，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全失去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生活亦都被改变了。但是假如我们遵守启示录的教训，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新圣城里面，在教会里面受圣灵活水的滋润，按时候结果子，而我们的业子为主所做的工作就能够帮助别人，医治别人的忧伤。天使向约翰的话快结束，已经结束了。今天的经文呢主要是主耶稣 对约翰所讲的话。而在短短14节的经文里面，主讲了3次我快要来了，在第7节、12节和20节。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呢？我提供3个可能的解释给大家参考。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上帝存在的空间是一个属灵世界，那里所用的不是人世间的时间观念。在彼得后书，使徒彼得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在主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相信呢，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主不是活在我们的时空里面，上帝是不受人间的时间限制的。这一点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个先例的。在马拉基书第4章1至2节那里，他是这样说，他说：那日子快到了，所有狂傲邪恶的人都要像麦加一样被烧掉，那一天他们要被烧尽，都不存留。可是对你们这些敬畏我的人，将有拯救的太阳照耀你们，医治你们。而下文呢，就提到以利亚要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那日子快到了，是很明显呢，是预告主耶稣第一次要来的日子。但是主耶稣几时来呢？主耶稣是在马拉基书写成之后500年才到。这个就是上帝所讲的快到。快到呢，不是人间的快。对人来讲呢，500年的时间呢，肯定不算快的了，是吧？另一方面，假如毛千禧年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呢，我们看20章的时候，千禧年呢，就是指教会在世上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样这里讲话我要快来呢，就真的不可以按字面的意义理解了，只能够是作为一种安慰当时信徒的意思，是有一些好像望梅止渴的作用。或者呢，我如果借用黄彼得牧师的讲法呢，这里呢是安慰性的讲法，不是实质性的讲法。如果你还不能够接受以上2种的解释呢，不能够理解上帝不是活在人的时间里面，亦都不能够接受语言的运用有时呢是不按字面的意义去理解的话呢，我还有第3个解释。主耶稣说快来的意思呢，就不是指时间上的快，而是指计划程序上的快。从圣经的启示，上帝是有全盘计划的。上帝的计划呢，就是要达成我们上次讲过的第21章3节那里所讲的东西。上帝的家在人间了，他要和人住在一起，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作他们的上帝。不过在上帝计划里面，上帝是要人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到去爱上帝，并且呢是接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上帝做人的时候呢，就不想做一些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呢，就会好像昆虫一样，让我用蜜蜂做个比喻。蜜蜂是很有组织的昆虫，不过每只蜜蜂一出世的时候就被设定了是做什么的。要做蜂后的，从小就喂它吃蜂王浆，如果吃普通蜜糖那些就做工蜂，每日就负责去采蜜，是无可选择，没有自由，没有爱，没有恨的。所以上帝就不想做一些好像蜜蜂的人，他要给人是有自由意志，有理智，有感情，可以自己自愿地去爱上帝的人。但人就必须要 经受试炼，才可以显出他对上帝的信心和爱心。因此全能的上帝就做了撒旦，让撒旦去考验人。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失败了，他们选择自己做自己的王，他们不愿意去服从上帝的诫命。后来上帝又拣选了以色列人，拯救了他们出埃及，和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上帝，而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人又失败了。不过他们会失败呢，并不是上帝不知道，上帝其实一早已经知道。所以上帝在他们还未失败之前呢，就已经吩咐摩西作了一首歌，要见证他们将来是会失败的，就记载了在申命记32章。然后呢，上帝就派遣他的仔，使他成为真以色列人，或者说第二个亚当。他亦都要受撒旦的试验，在受洗之后呢，就必须去到旷野。很多时候呢，我们读福音书呢，大概没有留意必须那两个字，亦都不会问为什么耶稣必须要去旷野接受撒旦的考验呢。理由就是，如果耶稣不能够胜过撒旦呢，他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他已经成为了新耶路撒冷的奠基石。当他复活之后，他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上帝计划的程序上面呢，上帝的计划已经来到尾声了，还剩下两个步骤，主耶稣就可以再回来了。哪两个步骤呢？在罗马书11章25节至26节告诉我们，上帝是要等外邦人全数得救，然后犹太人全家得救，那个时候主就会再来。从启示录21章对新耶路撒冷的描写呢，我希望大家记得新耶路撒冷城呢是一座正立方体，不过呢外面都仲有一幅相对来讲好矮的城墙。咁样呢，那个城墙呢，你可以话呢亦都可以代表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而那座正立方体的城呢，就代表所有得救的外邦人。在那个时候，上帝的计划就会完成，主耶稣就可以再来了。因此约翰看见那个从天上降在人间的新耶路撒冷，又是羔羊之妻之后，耶稣说我快要来了。这个就是程序上的快，不是时间上的快。我这样理解呢，就不是不信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会再来呢是很肯定的，因为他自己亲口讲过的嘛。在我父家里有很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呢，就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而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呢，天使亦都说，他说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他也要怎样回来。不过这里用的字眼是再来，就不是快来。黄彼得牧师呢，就将这两个字眼分得很清楚，再来呢就是再来，快来呢就是安慰性的说话。但是呢，我们亦都要同时记得，主耶稣亦都讲过一句说话，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至于那要临到的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也 不知道，儿子也不知道，只有父亲知道。在历史上面有很多人做过耶稣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再回来的预测，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就不要信，是一定错的。 最近咧，美國有一個人叫做 Camping 啊，咁佢就預測主耶穌咧喺五月廿一號會翻嚟，冇翻嚟啦。咁佢又話：啊，唔係啊，搞錯咗啊，遲半年啦，九月廿一號翻噶啦。啊，結果都係錯啊。不過耶穌快要回來就一定啱嘅。耶穌快要回來一定啱，因為咧，只要越嚟越多嘅外邦人信主，上帝嘅計劃咧就會越來越接近完成。咁耶穌咧就係會好快翻嚟嘅。假如我哋盼望主快來嘅話，咁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咧？我認為我哋就應該努力為主工作，趕快傳福音。因為喺第十二節話俾我聽，我哋聽咧，我快要來了，我要帶來報賞，按照每一個人的行為賜給每一個人。我前一個星期咧講二十章十一節至到十五節白色大寶座審判嘅時候咧，就特別指出咧嗰度嘅嗰個審判咧係針對死了的人，就係冇被聖靈重生嘅人。嗰個審判同重生得救嘅基督徒冇乜關係。基督徒要接受嘅係一個獎賞性嘅查問。耶穌再嚟嘅時候，我哋就要得報賞，亦都係按行為嚟到賞賜嘅。啊，呢度咧其實好好啊，按行為嚟到賞賜，唔係按你領咗幾多人歸主得賞賜喎。如果是按幾多人得信咗主呢，咁就好論盡。有啲人可能好努力傳福音，好似馬麗信嚟中國傳道咁樣，佢一生人用咗幾十年嘅時間帶唔到幾多人信主。呢度係話按行為，就係睇你有冇盡傳福音嘅責任嘅啫。所以我哋要努力傳福音啊，我哋要努力傳福音嘅另外一個原因呢，就係这个是上帝的盼望和计划。在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新娘都说来。我们知道新娘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亦都即是教会。今天教会和圣灵一起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呼吁口渴的人要进城喝生命的活水。所有听见的人亦都应该应声话来。这个呢是回应圣灵和教会的呼吁。所有被圣灵开了属灵听觉的人听到声音会感觉到口渴，这些被拣选的人就会回应说来，是我愿意来，我正在来的意思。在我们中间未信主的朋友，假如你心里面有任何的感动，觉得有啲想进入呢个荣耀嘅圣城新耶路撒冷，想饮生命嘅河水，想寻找到生命嘅意义，咁你就要来啦。愿意嘅人都可以白白地来接受生命的水，系主耶稣所赐嘅。上帝从来都唔强迫人信佢嘅，佢总系要人自愿去信佢，自愿嘅人就会接受上帝做佢哋嘅上帝，而上帝亦都好乐意亲自做愿意信佢嘅人，接受佢哋做佢嘅子民。十八节至到十九节系警告我哋，对启示录唔可以加添，亦都唔可以减少，否则有好严重嘅后果。更加咧，唔好由於啟示錄難明咧，就索性唔讀或者不求甚解。我哋要記得咧，第一章第三節提醒我哋，讀這本書的人多麼有福啊！聽見這預言並遵守書中所記載的人多麼有福啊！願主祝福大家，亦都求主幫助我哋明白同埋緊守啟示錄嘅說話。讓我哋一齊祈禱。